上回书说到周瑜要杀诸葛亮，让诸葛亮在十天之内监工督造十万支凋零箭。诸葛亮啊，跟周瑜说用不着十天，三天我就可以交上十万支凋零箭。那周瑜还不高兴吗？诸葛亮不但说三天，而且在周瑜面前立下军令状，三天之内如果我交不出十万支凋零箭，把我项上人头就输给你周瑜周公瑾了。诸葛亮签字画押，还让鲁肃鲁子敬做了中保人，拉着鲁肃的手啪啪也画了押了。鲁肃这难受啊，诸葛亮就跟没事似的把军令状交给了周瑜周公瑾。周瑜看过了，就把军政司叫过来，让他把军令状收起来。周瑜高兴了，来酒宴摆上。时间不大，酒宴摆上了，这诸葛亮一边吃一边喝，谈笑风生。鲁肃可愁坏了，是吃不下去喝不下去。周瑜心中高兴，开怀畅饮，诸葛亮吃了个酒足饭饱，起身告辞。哎呀，都督不胜酒力，我诸葛亮告辞了。孔明先生，待攻城之后我自有酬劳。哎，诸葛亮轻轻摇了摇头，为了两家共破曹兵之事，都督休提酬劳二字，只是一件，今天已然来不及了，明天开始到第三天，请都督派500军士到江边取箭。说完话，诸葛亮走了。周瑜跟鲁肃赶紧起身相送，一直送到辕门这儿，眼瞧着诸葛亮的背影。周瑜不明白，这鲁肃也直发愣啊。周都督，这诸葛亮说三天交十万支凋零箭，他是不是其中有诈呀？不然的话，就是神仙也难以办到啊。子敬啊，你说什么？你管他有诈没诈呢？啊？都督，诸葛亮这不是拿自己脑袋开玩笑吗？子敬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有军令状在此，是诸葛亮自己送死，又不是我周瑜逼他。我给他十天期限，他嫌多，他要的三天，他能怪谁呀？哼，我看诸葛亮这回就是泪生双翅，也飞不出我周瑜的掌心。周瑜一转身，迈步走到中军大帐，来呀，把军将给我找来。时间不大，军将来了，参见都督。我告诉你，我让孔明先生三日之内监工督造十万支凋零箭，你们必须给我拖延时间，造箭所需要的东西，比如酱杆、翎毛、漆胶、铁等等，都要缓缓支付，原料绝不能一次给齐。我看着十万支凋零箭它怎么能够打造出来，你可听清楚了，打不出来你们领赏，要是打出来了你们受罚啊！遵命。军将只能答应一声遵命，然后退出大帐。鲁肃到现在全明白了，这就是周都督公道战之啊。周瑜一阵冷笑，用手往江边一指，诸葛亮啊诸葛亮，你就是有倒转乾坤之术，也难逃一死。然后他回过头来就跟鲁肃说，子敬，你马上到诸葛亮那儿去打探一下，假意上关照关照他一探，他到底怎么个想法。鲁肃答应了，因为鲁肃正想要去呢，他是为诸葛亮着急呀，想办法去看看诸葛亮，好帮着诸葛亮活呀。鲁肃来到江边，一看小书童儿明月在这儿站着呢。明月，啊，鲁大夫您来了，我给您禀报先生。不用， 我问你，孔明先生在做些什么？啊，我们家先生正在船舱里坐着呢。哎呀，鲁肃心说没错了，诸葛亮在船舱里坐着发愁呢。常言说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闷来愁肠困睡多呀。他一定精神不好，可千万千万别出意外呀。鲁肃挺着急，一撩袍巾走进船舱一看，真是出乎鲁肃的意料之外呀。诸葛亮干什么呢？下棋的。诸葛亮是背朝东面朝西，小书童儿清风呢整跟诸葛亮做个对脸儿，鲁肃就站在诸葛亮右侧了。诸葛亮假装没看见，左手端着茶杯，右手的食指跟中指夹着一颗白色的棋子儿，往棋盘上一放。诸葛亮啊，正在点眼呢。诸葛亮把这颗棋子儿放好了，这清风呢眉头一皱，好像不好应付这棋。诸葛亮满面带笑，兴致很高。鲁肃心说，这世界上的事儿真奇怪，还有这么不怕死的人。这诸葛亮死到临头了，心宽似海，有心有肠在这下棋。我得咳嗽一声，难道他真没看见我吗？鲁肃咳嗽一声，诸葛亮听见声音一扭头，哎呦，原来子敬来了。啊，清风，你到外边跟明月去玩，我有话要跟子敬先生讲。哎，子敬先生，你快快请坐。小书童儿走了，鲁肃落座了。鲁肃坐下，用手一指这棋盘，我说：“孔明先生，你可真是有此闲情雅致啊！啊，怎么？”你怎么说我有此闲情雅致，没事下盘棋呀？嘿嘿，鲁肃哼哼两声，鲁肃说不出话来。子敬啊，我问你，来到小船之上找我有事吗？有事吗？亏你问得出来呀、啊！你死到临头了，我来看看你，跟你诀别。子敬，我跟你可是好朋友，你为什么说我死到临头？嘿，孔明先生，你在中军帐立了军令状了，三天之内要交出十万支凋零箭，你可不是死在临头吧？哎呦，诸葛亮站起来了。子敬啊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忘了，可真有你的呀，我算是服了。诸葛亮用手指着鲁肃，子敬啊，这件事可就怪你了，我嘱咐你了，让你千万千万不要告诉周都督我识破了他的反间之计。没错，你准是没听我的话，你告诉周瑜了，结果周公瑾怀恨在心，假借召见之名要加害我诸葛孔明，怎么着？这不是你害了我了吗？鲁肃听到这儿点了点头，心里真是后悔。哎呀，先生，都怪我鲁肃不好，我不应该告诉公瑾。可是他让你十天交出十万支凋零箭，谁叫你说的非得三天之内交出十万支狼牙呢？你不会不答应吗？你是客人，你要不答应承办这件事，或者要求他掌宽期限，我也可以替你多说几句话呀。是你自己答应了，你还立下军令状让我给你做中保人，你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子敬啊，你好糊涂。古人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，周都督想存心害我，而且还要名正言顺，不让江东落个害贤之名，你想想，这十天之内如何造得出十万支箭？就是二十天、三十天、四十天、五十天，我也造不出来呀！我不是准死无疑吗？再说周郎一定让工匠刁难于我，我今天要凋零箭， 箭杆没有，我明天要漆，漆没有，或者后天工具不齐备，我如何能造得出十万只凋零？哎呀，鲁肃心说诸葛亮全都知道啊。孔明先生，你既然知道，你为什么还让我给你做保人？哼，子敬，我怎么能不知道？周郎所作所为，我料如指掌。我告诉你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子敬，我拉着你的手，让你给我做中宝画押，为什么？因为当初你到江峡郡把我诸葛亮带到柴桑，你在我家主公刘皇叔面前，你可说了，保我平安而来，平安而回。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哎呦，鲁肃听到这儿急得直跺脚。先生，你等我想一想，我想个万全之策。鲁肃伸手擦了擦汗，想了半天。先生，我有主意了，只能这么办了，不然的话，我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刘皇叔。我呀，今天晚上给你预备一只快船，我只能私自把你放走，你明天拂晓就可以到了樊口面见皇叔了。孔明，这可是一条活路。诸葛亮一听，满腹愁容变成了怒容，把脸往下一沉。子敬啊，你怎么这么办事啊？我是你们江东请来的客人，是奉刘皇叔之命联合破曹的，现在曹兵未破，我却逃跑了啊！你让我诸葛亮落一个什么样的名声？我落得不仁不义，这种事情我诸葛亮办不出来。先生，你死到临头还讲这些吗？三天之后你人头落地了，信义二字何存？我除了放你逃走，我鲁肃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子敬，你真的要救我诸葛亮？先生，我怎么能是假的呀？我在都督面前为你求情，无奈公瑾不听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好，你要真想救我，我给你出主意，你就救得了我。孔明先生，即将安出。子敬啊，我这主意可省事，只要你借点东西给我，就能救我诸葛亮一条活命。行啊，孔明先生，你张嘴说吧，只要我鲁肃有的，你要什么我借给你什么。你干嘛说话这么狠呢？你借我东西不就行了吗？哎呦，我是为你着急，我怕你死在周都督之手。好吧，我跟你借的东西都是轻而易举的。你呀，借我战船20只，每条战船上要30名军士，而且船上用青布的幔帐，每条船上还要有干草1000束。就绑在战船的两边，我诸葛亮自有妙用。鲁肃不明白诸葛亮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呀？难道说战船、干草、青布的幔帐，几十名兵士就能造出箭来吗？先生，你还借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每条战船上给我放2面战鼓，派10名号角手。好好好，我明天一定给先生送来。慢着，子敬，这回我可得嘱咐你，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告诉周瑜，你要再告诉他，我诸葛亮就死在你鲁肃之手。先生放心，我真心诚意要救先生一命，我怎么能再告诉周瑜、周公瑾呢？我一定替你严守机密。那我就多谢子敬了。鲁肃起身告辞，诸葛亮给送出来，拉着鲁肃的手。子敬，我刚才跟你借的这些东西，请你明天就给我准备好了，放到江边听我调用， 千万千万不能让周郎知道，你切记在心。先生放心，我照办就是了。陆肃辞别了孔明，离开江面，回到大营，直奔中军帐来见都督。这时候周瑜正在灯下观书，听见脚步声音响，周瑜把头抬起来了。子敬啊，你来得正好，来请坐。鲁肃告坐，周瑜就问鲁肃，子敬到江边去了吗？啊，周都督，我去过了。看见诸葛孔明了吗？啊，见到了。诸葛亮在干些什么？啊，他在船舱之内跟小书童儿下棋呀。召见之事可曾提起？说了。诸葛亮如何打算？哎呀，都督，我也说不清楚，弄不明白。诸葛亮哪有什么打算呢？他就跟我说，子敬嘛，时间还有三天，不着急。我呀，召见不用箭竹，不用翎毛，也不用胶，也不用漆，我自有道理。我问诸葛亮有什么道理，他说无可奉告，我讨了个没趣，看他跟童儿下棋，我就回来了。周瑜听了之后，心中非常奇怪，可又猜不出什么破绽来，心说这两三天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，到那个时候可就别怪我周瑜无情了。子敬啊，劳累一天，赶紧回去休息，我看诸葛亮三日之后如何回复于我。鲁肃也没什么可说的了，走吧，回到自己的营帐。鲁肃往这一坐，诸葛亮接这些东西就能弄十万支凋零箭吗？得了，反正为救朋友一命，我既然答应借他，我就给他准备好了，而且不能告诉周瑜。鲁肃就叫过自己一名心爱的偏将，把诸葛亮要的东西仔细的说了一遍。我告诉你，明天准备齐璧给孔明先生送去，一切听孔明先生的安排调遣，必须严守秘密。倘若你走漏了风声，我定斩不赦，绝对不能让周都督知道。末将遵命。这员偏将吓得打了个冷战，连夜准备。他一边准备这些东西，一边想，鲁肃鲁子敬平时客客气气，今天怎么这么横啊。等到了第二天，也就是交见的第一天，鲁肃这心呐，腾一下就跑嗓子眼这儿来了，暗中替诸葛亮捏把汗。他派人到江边去打探，看诸葛亮干什么。这些人回来禀报鲁肃说，孔明先生在船上下棋。鲁肃心说，怎么还下棋呀？到了第二天，鲁肃又派人到江边打探，这些人回来禀报鲁肃，孔明先生正在船上喝酒。鲁肃心说，诸葛亮，诸葛亮，只剩下一天了，这酒你还喝得下去？好容易熬到第三天，鲁肃是坐卧不宁，派人到江边探望，这些人回来禀报，孔明先生在舱中大睡。哎呀，鲁肃埋怨诸葛亮，孔明啊，孔明啊，事情紧急，你倒睡得着啊。鲁肃是如坐针毡，连晚饭都没吃，一直等到夜里二更天，实在是放心不下了，起来去找诸葛亮去了。鲁肃奔江边走，快到诸葛亮小船了，就瞧见对面有两个人手里打着灯笼。鲁肃一看，原来是诸葛亮的两个小书童儿。这两个小书童儿也看见鲁肃了，鲁大夫，你来了，我们奉先生之命，请您去陪着先生饮酒。哎呦，鲁肃都快哭了，心说，诸葛亮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生死关头还敢请我喝酒，我叫你跑你不跑，说借战船可以救你的命，我借了你20条战船都在这儿摆着啊，恐怕也救不了你的命吧。得了，反正你也快死了， 我舍命陪君子，我陪你多喝两杯。就这样，鲁肃跟着小书童儿急急忙忙来到诸葛亮这只小船之上，一看诸葛亮跟平常一样和颜悦色，是满面春风。一看鲁肃上了小船，哎呦，子敬，你来得好快呀、啊！你看我已然把酒菜都摆上了，来，快快落座陪我吃酒。鲁肃坐下是满脸的不高兴，孔明，你真喝得下去？十万支箭在哪儿呢？明天早上可怎么办？哎呀，诸葛亮一边乐着一边给鲁肃满酒。子敬啊，你用不着着急，也用不着忧虑，还是饮酒谈话的好。鲁肃没有办法，反正自己晚饭也没吃，肚子也饿了，就跟诸葛亮对坐饮酒。时间不大，外边上了一员军校，启禀先生已近四更了。好，诸葛亮点了点头，立刻开船。军校遵令走了，鲁肃就问诸葛亮，先生，深夜了，开船干什么呀？此景啊，我们开船去取箭呢。啊，鲁肃觉得奇怪，先生，是哪位好心好意把箭替你造好了，上哪儿去取箭？子敬啊，你用不着问，到了取箭之处你自然就知道了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诸葛亮乘坐的船还有这20条战船就全都启动了。21条船全都用长索相连，一起往江北驶去。鲁肃不明白，先生，这船往哪儿开呀？子敬啊，船往江心开，痛饮几杯，跟我观看江面的夜景。鲁肃差点气晕过去，心说坏了，这准是诸葛亮交不出10万支凋零箭，恐怕明天斩首受辱，今天晚上喝痛快了，投江一死吧。我可不能眼瞧着他自寻短见，我得看着他。想到这儿，鲁肃鲁子敬的精神不由得唰的一下就紧张起来了，两只眼睛目不转睛的盯着诸葛孔明。嘿，没想到诸葛亮仍然是面带微笑，似乎稳操胜券，10万支凋零箭已然得到手里一样。鲁肃想啊，这诸葛亮到底耍的什么花招啊？想了半天，百思不得其解。这时候21条船已然到了长江的江心了，这个地方水流挺急，船呢是逆流而上，浪花飞溅，江雾上霎时间大雾弥漫。军校来到船舱之内，给诸葛亮深施一礼，启禀先生，长江之中大雾漫天。哦，诸葛亮高兴极了，这大雾来得正好。说了这句话，诸葛亮站起身形，把酒杯一推，子敬啊，我们出舱去观看雾景如何？好吧。鲁肃心说，我得揪着你，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你跳江。诸葛亮拉着鲁肃，两个人走出船舱，立在船头，果然是好大雾。诸葛亮看着满天大雾，心说，这回我要跟曹操献上10万支凋零，下回再说。